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位姊妹的见证，40天惊骇之旅，作者蔡叶翠华。这次有6位认识的教会弟兄姊妹参加了钻石公主号的游轮之旅，其中有4个人是我们三藩市益乐华人浸信会的会友，有一对夫妇属于另外一个教会。当我们终于完成了由15天变成了40天的惊慌旅程，平安离开加州军用基地，回到三藩市的家中时，心里充满着对上帝的感恩。出发前的经历。本来这次旅游路线很有趣，游遍东亚不少地方，船费相当便宜。1月20号从日本横滨出发，全程15天，我们提前3天飞往鹿儿岛泡温泉，很开心。可是想不到一开始就有不少兜兜转转的惊险事情发生，例如同房的艾伦姊妹把钱包递给排在后面同行的姊妹，忘记了拿回来，过关时没有护照却也通过了，实在奇妙。我下飞机时把背包遗留在了飞机上，后来竟能取回。表姐在鹿儿岛某餐厅丢了手提袋，最后也终于找到了。天气干燥，常会流鼻血的我，有一次鼻血直流如注，足有10几分钟。黎珍姐为我祈祷，不久就止住了，没什么大碍。上帝实在很有恩典，他与我们同行。出乎意料的事，我们在游轮上玩了好几天，抵达香港恰巧是大年初一。下船以后个人自由活动，返船后过2天就到了台湾。听到新闻里说，有位从香港来的伯伯在香港下船感染了新冠肺炎，当时大家听了以后都没太在意，没什么感觉。直到旅程结束前一晚，大家都忙于收拾行装，准备第二天下船。我们还计划吃一顿精美鱼生，再离开日本。2月4日是我们下船的日子，可是并没有船上的员工来房门口搬行李。后来才知道，旅客要留在船上隔离14天。听了以后，真的呆了。软弱惊慌的我。我们4个人住在内舱房间，密封无窗，白天和晚上没多大区别。所有人不允许离开房间，天花板又不高，简直就像困在盒子里一样。我一向睡眠都不好，还有一些小毛病，听到这消息真的很惊慌。1天24个小时，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度日如年。还好有同房的 Alan 陪伴，不至于孤单一个人。我们教会有会友的女儿在 ABC 电台工作，她访问了我，我告诉她我真的有焦虑感，睡觉和没睡觉全无分别。14天的隔离，我怎样才能熬过去呢？那段日子我靠着唱圣诗，不断祈祷和念圣经中的金句度过，让自己的心踏实一些。但老实说，我仍然感到惊慌。艾伦为人比较单纯，他从小信主耶稣，天天总是很开心地唱圣诗吃东西，完全不像我。而住在另一楼层的黎珍姐妹更令我欣赏，她竟然有心情自制柠檬可乐。船上可以用电话在房与房之间进行通话，在教会郑时文牧师的鼓励下，我们4个人每天一起灵修， 他们三个人的表现都很好，像没事人似的。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为我们祈祷，使我们得着不少安慰，实在是有很多的爱包围着我们。他们常对我们说，不要惧怕。可是我纵然吃了不少的安眠药，还是睡不安宁，常做噩梦，流鼻血，有时又是胃疼、腹泻，一大堆毛病。很不同的感受。在船上隔离的第三天，我们被允许到房外走动走动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伸展一下筋骨。每隔三天，分组轮流上甲板一次，每次一个小时，我们都很珍惜。之前到甲板上晒太阳，呼吸新鲜空气，不觉得那么特别，可是在隔离的日子里，分外珍惜。那些日子一上到甲板上，心里就充满了感恩。环望四周，惊叹上帝的创造竟是如此壮观美丽，感恩一切都是他所赐的，不像平时把所享有的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，毫不懂得欣赏、赞叹、珍惜和感恩。稍后每两天一次，后来改为一天一次到甲板上透气。在隔离期间，每天都有两位数字的人受到感染，真叫人的心情一天天下沉。我们留在船上，每天要量体温，如有发烧就得送进日本的医院。由于时差，不易与美国的家人联络。在日本语言不通，我们实在不想进他们的医院。如果真的有病，情愿返回美国就医隔离。终于看见曙光。在船上隔离的第十天，听说美国政府将要派专机来横滨接美国公民返国。工作人员先替我们进行了口腔和鼻液的检测，不能通过的就要留在船上。2月16日，日本派了10辆旅游巴士，运送通过测试的人到机场，每辆有20-30人。我们经过了4个小时才到达了机场，旁边不少有人在咳嗽，坐在其中真不好受，内心惊慌，很辛苦。不过感谢主耶稣垂听我的祷告，常流鼻血的我在车上竟然没有流鼻血，否则就会被他们送回去，这真是出于主的保守。我们四人和那对孙姓的夫妇熬过了4个小时的折腾，终于登上了一架货机，被送往加州。飞机上还载有7-8个后来才知道是受感染的旅客，用白胶帘围着跟我们隔离开。我隐约看见帘内的身影，真替他们伤心难过。有9个医护人员陪同上机，其中一位替我量体温血压的是位军队的牧师，他对人客气和蔼，令我感动。在隔离与基地。抵达美国后，凡是见到的人都很友善，旅游巴士把我们送到了加州的军用基地，那里环境优美，我仍与艾伦同住一个单位，地方宽敞，有2房1厅1厨1厕，设备完善，本是提供给军人家属居住的。基地人员对我们很好，在那里休息住了14天，每天都有医护人员来替我们测量体温，给每个人发了一个体温计，自己量完以后递给他们看结果。他们做什么都戴着口罩，也不进我们的房间，没有与我们有直接接触，一旦发现有感染的就要被隔离。回到美国再要被隔离14天，当然不好受，但这总比困在船上要好多了。所处的环境是那么美，但见中心情也会有沮丧的时候，有点惶恐或焦虑，有些小毛病又会出现。我们教会不少弟兄姊妹传来短讯，鼓励我要祈祷，卸下重担，交托给主。我也知道应该这样，只是心中仍有惊怕、紧张，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内心曾有挣扎，幸好自己体温正常， 心想着隔离14天没有发烧，3月2日就可以回家了。怎料有几个人抵达基地以后才出现症状，于是宣布全体要从咽喉和鼻腔做新冠肺炎的检疫测试。听了之后，我整个人又呆住了。很奇怪，轮到我时，他们说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测试，我就说不接受，不过内心有点挣扎。后来听到有19个接受测试的人受到了感染，心中很不安。如果自己被感染却没有接受测试，岂不令三藩市的人遭殃吗？此时我突然想起了教会诗歌《信靠顺服》，当时有个声音对我说，你就交给上帝好了，如果是真的的话。我不知道上帝对我有什么计划，但我深深知道他是垂听祷告的。如果我不能平安回家，那就顺服去医院治疗吧。祈求主赐平安。我曾与牧师倾谈，知道接受检验是正确的事，应该照着做。我要跟着上帝的指引而行，上帝不要他的儿女躲躲闪闪。那天我拨电话到船上的诊所，一直拨到6点才有人接听，告诉他们我要补检查，他们立刻派人过来。当时我心中很平安，因为是按照圣灵的感动而行。那天晚上我向上帝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你救我出来，你的恩典我看到了，之前那么多的经历，你都把我平安地带回美国，一切都是神迹，你一直在我们中间，这是我深深知道的。祈求你再一次救我，赐我平安。灵修时那首信靠顺服很感动我，我心想，如果这次测试不能通过，我就去医院好了。老实说，心里还是惊慌的，不住地求上帝继续看顾保守我们6个弟兄姊妹齐齐整整地返回三藩市。不过我已经有信心接受结果了，看到每日灵粮引用民数记14章11节，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想上帝给了我们那么多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回到美国，为什么我仍然信心软弱呢？这段经文不就是对我的提醒吗？想到这里，我仿佛醒过来，放松了不少。上帝是垂听祷告的，他一定能让我承受本来我承受不了的。感谢主，结果出来了，我们都不是确诊者，我顿时哭起来。感谢上帝保守了我们不受病毒的侵害。学习操练忍耐。我问上帝，你拣选一个软弱而又惊慌的我，经历了这么多，是要我从中间学些什么呢？请你告诉我，你对我的希望是什么？在我重新得力以后，我又该去做些什么呢？终于我明白了，上帝要我从这次经历中学习并操练忍耐。我知道上帝有他的时间，要我耐心仰望等候。我的祈祷，他会在适当的时间给我答案，并会一直带领我前行。我祈祷说，主耶稣，感谢你让我平平安安地返回了三藩市，你所行的都是神迹，我愿意将你的恩典与别人分享，感谢你给我力量，度过了这段很不容易的日子。上帝拯救我，度过了一场这么大的灾难，我要尽量把握机会与人分享，希望多些人听到我的见证，盼望着见证能对人有帮助，使已经信主的更笃信，让未信主的可以认识他，跟随他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蔡叶翠华姊妹
为我们带来的40天惊骇之旅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在世上我们虽然有苦难，但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风港湾。圣经上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又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在一切事上认定神的带领，因为他必会指引我们前面的路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
信靠耶稣真是甜美，只要信靠主恩典，只要站在主应许上，信靠主蒙福不变。到永远，耶稣。